我们开始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下午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说虽然我们疲倦，我们还是要追赶，因着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不错过每一分钟，但愿每一分钟让你都能有机会对我们说话。为了这一次你这样恩待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看，就是我们说过了，到19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刚好我们知道有一次很大的征战。那个征战的我们知道两方的一面就是福音，就是这个人在福音的阵营，另外一方面就是非福音的阵营。那么感谢主，结果呢，果然你知道因着这么多年在神面前的储蓄，我们知道果然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到今天呢，你看见我们这些人还蒙主保守，我们还知道该怎样把福音送给别人。那么讲到1925年那一次，我们要知道说那一次所以能够打这一场胜仗，不光是因为改革中这么多年来的耕耘，那么也同时呢，因着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圣灵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影响到最后，那么到了1925年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的清楚了。那首先呢，我想我要很快的说一下，就是说在马丁路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说在大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教会，因为他很痛苦，虽然他有意向有看见，但是不能够实现。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讲到一本公开的圣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圣经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呢，到底今天大家讲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因信称义的生活，能有结出成圣的果子呢？这也是个问题。然后讲了人人都是祭司，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都运动呢？不一定。到了主日的时候还像过去一样，你看见很多人就带着耳朵来听完道以后他们就回去了。那么马丁路德呢，为着要每一个肢体都动，所以他特别在聚会里面他写了好几首诗歌，希望大家能接着唱一点诗歌，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不是旁观的人，大家都是参与的人。所以为着要实现他们所看见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的亮光或者他们的意象或者他们的认识和那个真正的实际有一段的落差。所以后来你就看见神从来是纪念他们的心愿。所以过了100年以后，就在同样的马丁路德这块土地上，我所讲马丁路德土地指的德国，指着瑞士，指不瑞典，指着这个挪威、丹麦这些地方，包括芬兰这些地方在里面。那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福音真理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些地方他们都接受了马丁路德所的启示，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经过了100年了，那么慢慢的教会就变得非常死沉。而且因为一旦大家讲真理以后，大家一直注意真理，尤其改革家们一定要讲到底要怎么解释。那起头讲预定论没有那么严，没有那么重，后来呢不很特别强调，就是主耶稣，我主不止预定我们得救，主也预定我们灭亡，那尤其把灭亡那一部分讲得很重。所以这个慢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纷扰。那因着这个缘故，100年以后，你看见教会慢慢就瘫痪了，慢慢就沉寂了，慢慢的就不再有生气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按看样子呢，好像这个改革的工作是做了，但是没有那个结果。但是你看见圣灵他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知道教会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就在那块土地上，神兴起了一般人，这一般人称作敬虔派。那所谓敬虔派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他们都是得着加尔文、马丁路德这些人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那他们现在希望说马丁路德梦能够实现， 在大的教会里面能有小的教会，所谓大的指着整个路德会来说的，好像充满了死机，现在希望在小的教会里面，所以蒙恩得救的人那把火能够烧起来。所以很清楚，等到圣灵开始这个复兴，点这个复兴的火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的家就打开了。然后呢，你看见好几个家联合在一起，他们有一点很简单的聚会，每个人每天一定要读圣经，而且他们一定要祷告，祷告一定要神听他们的祷告，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一起做见证，然后他们可以在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呢，不是像礼拜天一定去做，一定要到礼拜天去，在礼拜天的以前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围在一起，然后呢，我把我读的圣经交通出来，你把你所认识的圣经也和我分享，然后呢，有一点诗歌或者有一点祷告，然后为这个病痛大家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你看，很自然的，就这一班人在那里彼此有供应，彼此有帮助。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碰见一个不是路德会的，他们觉得只要是主接纳他，他一定就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很稀奇，你看见那个马丁路德本来要做的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在大的教会，就路德会里面有一个一个小小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胞小组。你看见吗？那个是老早就已经有了，那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肢体都在那动，所以人人都做祭司，人人都尽他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尽他的功用。所以这个不是叫马丁路德那个梦能够实现了吗？马丁路德本来告诉我们说，人与神之间没有祭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那么现在想想看，现在每一个人都起来供应主的话，每一个人都起来帮助别人，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你看整个身体就动了。那不光如此，而且呢，他们是天天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就不光是用头脑来读，他们100年的教训够了，大家一直所争的就是到底真理有多准确。他们问一个问题，难道说我们读圣经只为着真理吗？难道我们每天不需要生活吗？我们生活不需要方向吗？如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这个光怎么照在我日常生活里面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觉得够了，我们用头脑读圣经的人太多了，现在我们用心来读圣经。所以他们就把心打开，所以每天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那么借着圣经来对神说话，这是他们的祷告，然后让神对他们说话，这就是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传福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办孤儿院，目的要证明说神是活的神。所以后来穆勒弟兄，乔治穆勒弟兄是弟兄很有名办孤儿院的，就是因为回德国一趟，那碰到这些弟兄们，他得着灵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从早的时候在德国那片地方，你看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不只相信因信称义，讲信心，但是你知道他们祷告是知道主要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可以证明说神是活的。所以在改革弟兄们所看见的三点他们都办到了。第一，他们是天天读圣经的人。第二，他们是真的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他们的生活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看见吗？他们与世界有分别。那么第三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就说来到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所以慢慢的就觉得聚会非常有主的同在，然后复兴的火呢就点遍了整个的德国，还有瑞典，还有呢就是丹麦，还有芬兰，还有这些地方。所以很清楚的，这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把火不光是停留在德国，后来也烧到了英国。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除了最少有两位弟兄，一个叫做屈格尔弟兄 Bango 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是大学的教授，他非常，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对于原文的认识是从他来的。所以一个做研究的人，你知道一天到晚是用头脑的，那么有一个很调皮的学生呢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要知道他到底做什么，结果就看见他把圣经打开，那圣经打开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一个做用头脑做研究的人，他一定是忙着查圣经汇编，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要找很多的资料，或者用 iPhone 或者用 iPad 用电脑，但是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弟兄是个大学的教授，这是为什么在学校里面就很多人佩服， 因为他有个秘密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确是活的，明白吗？他们不光是真理，真理他们是没有疑问的，从来没有疑问过，但他们觉得你不能一天到晚光盖根基啊，你根基上面要盖房子才对啊，是不是？经过100年后房子要盖起来啊。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到处这个到处呢，这个复兴的火就起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后来有一个贵族，那是在东德的，那个人叫辛辛道夫。那么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就在这个金钱派的环境里要长大，所以他6岁的时候就常常每天呢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那么他写好了就放到放折好了就放在纸头里面，然后从他的古堡。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东德，你还可以看到那古堡的这个遗迹还在啊，不过已经不再像当初了。那你可以想到当初一定有楼的嘛，那么他就从高楼里面就把纸头丢出去，就告祷一个祷，告诉主耶稣啊，请你打发天使把那个信接住，这是今天我给你的一封情书，明天还有。你看这个6岁的小朋友，你看呢，他就是很清楚，他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底下，所以每天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很好的习惯，每天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与主亲近。那么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毕业旅行，那么就到了 Düsseldorf 大家都知道是在德国的一个大城，里面有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有一天他看见一幅图画，就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下面有几句话吸引他。那下面的话是什么呢？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我做了什么？那就是那句话抓住了他的心，他好像忘记时间了。就在那个时候，忽然听见有看见有人拍，有知道有人拍他的肩膀，他知道已经晚了。就在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现在大家写他的传记，他是个少年的官，但你知道圣经里面少年的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对于我们的主说不。他就走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少年的官，他对主耶稣说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就使用他。那使用他呢，后来就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在东德，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难民，很多人受逼迫，就从摩尔维亚就逃到了捷克，就逃到了东德。那么然后呢，这个谁收容他们？辛辛道夫收容他们。那么起头慢慢他们在一起很不容易调和，很不容易适应，但是最后呢，爱终于征服了他们，然后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德国人不要忘记啊，尤其是路德会。但是很稀奇，有一天他们早晨擘饼的时候，他们分不出来到底是他们哭的声音呢，还是祷告的声音。圣灵大大的做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罪，得罪他们的弟兄。所以很清楚的，那一次你看好像五旬节一样，你看爱的灵浇灌他们，就把他们进城管做一个身体。所以本来呢，他们中间有路德会的，本来中间有长老会的，本来中间有相信两双重预定的，本来他们中间还 Anabaptist 崇敬派的。但是很稀奇啊，结果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好像一个新的起头。所以很清楚，就是在 Seizing 岛，就在那个 Hunhut 守望村那个地方，这个村到现在还在。但是你看见圣灵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呢？那个工作就是弟兄彼此相爱，不同的背景。所以他们明明讲好的，我们承认我们大家不一样，看法见解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这个路德会的他们擘饼的时候，那么还是用什么？还是用那个从前那个圆圆的饼。那么饼上面还有羔羊的记号，所以那些其他的别的弟兄们一看就皱眉头啊。那么那也是改革中的，也看这个都是天主教的东西嘛。但是没有办法呀，你因为你现在你在一起聚会呀，所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不同，但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立了公约，他们愿意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历史上的一个大的复兴。那么那一次复兴以后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现在你能说这是长老会吗？不，你看见这里有长老会的丰富。你说这个是路德会吗？这里有路德会的丰富。你说这是金钱派吗？那很明显这受了金钱派的影响。但圣灵呢，把他们做到一个像新造一样的人，明白吗？他们每个人都得着这些帮助。 他们不再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因为保罗是属他的，基法也是属他的。所以那一次的复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特别的。那因着那一次复兴就影响到全世界，因为那一次复兴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因为那个以前呢，你知道只有天主教才打发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么实在说来呢，在改革的阵营里面很少提到福音这件事情，因为有许多事情他们还没有完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没，就在这一班弟兄们中间，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为全世界祷告。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在那个时候最早把人送到远方去的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们，而且是一个教会送出去的，明白吗？那么你看见他们每整个教会就是为着随时随地我做牧匠，随时随地我可能被送到哪个岛去，那么在那里开始福音，我就应该知道怎么盖房子。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摩尔维亚的复兴呢，不光当地的这复兴，那么而且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他们就把差会就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你知道不是很有名那个威廉凯瑞的那个浸信会的那个差会吗？那你知道当初他们研究差会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从摩尔维亚来的。所以真正的讲到把传教士送到全世界各地，好像说在苏格兰他们要把传教士送到美国，送到台湾，送到厦门，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个思想从哪里来？这个最早最早做的是谁做的？就是新兴道夫他们开始的。所以等到后来经过11年应该都冷却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结果谁呢？结果这个威斯里约翰呢就去访问他们。11年以后啊，应该什么都冷掉了，对不对？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巴不得能住在这里。他说像这样的基督教，我巴不得能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洋。这是他自己的见证，11年以后，所以可见你看见那个果效还在，他们真的是彼此弟兄相爱，是没有疑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你看见吗？这个改革，不管马丁路德，不管加尔文，他们当然羡慕这种的情形，但是很稀奇啊，这是圣灵在东德做的工作，就借助这一班，你看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不只是完成了他们前辈所做的梦，而且你看反而更进一步，多少年没有传福音了，你看所有福音送出去的通通是给天主教他们送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最早最早在福音阵营里面把福音送到世界的远方的，那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很明显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他们呢有一个守望祷告，那个祷告是每天48个弟兄姊妹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然后轮流全天候的为世界的复兴祷告。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普通这样的祷告不能维持2年3年就完了，对不对？因为这的确不容易的。那因为那是大的复兴，真的复兴，他们一祷告就祷告了100年。这是果然，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如果他们能祷告100年，你看见不，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非常清楚，你看见吗？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传什么？他们岂不是告诉人说因信称义吗？他们岂不是告诉我们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败坏的，一无是处，神没有条件的拣选了我们，而且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了，你看见说父的手比万有都大，然后呢，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父的手中和主的手中把我们夺去。那这些话现在是可以传到远方，传到世界每个地方去。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当时弟兄姊妹当时的改革家们他们所要做的梦没有实现的，现在能够实现吗？第一代没有实现，第二代实现，第三代实现了。所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一直这样的往前去往前去往前去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因着他们的祷告，你看见复兴的火在哪里？在英国点起了。原来威斯里约翰他要到美国去传福音，在在大西洋的那个忽然遇见风暴了。那么他呢是住在那个上等舱，那么发现德国人的摩尔维亚人呢住在下等舱。等到最惊险的时候，你看他们能唱诗歌， 他们有平安。那个时候啊，他就非常不好意思，这个约瑟的约翰就说，我还是圣品阶级的人，我怎么会有一个东西他们有而我没有的呢？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和他们有来往。回到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到了晚上差15分9点的时候，他们在那读，很清楚，读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的序言那一篇东西，没有想到圣灵就对这个约翰威斯利说话了，他就得着大的复兴。所以明白吗？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那个复兴的火就在英国就点起来了。在英国点起来同时，那个时候呢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在一起的人就到了美国。在了美国就带进了一个大的觉醒。那么不要忘记，大的觉醒里面很清楚的，第一次大的觉醒是什么呢？就是在荷兰有一个进前派的弟兄们，他们到了这纽泽西，就是美国。那么那个时候这些人讲荷兰话，所以都是属于荷兰改革中的，没有疑问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就在他们身上就点起了一把复兴的火。那个时候在美国 Princeton 大学，那个时候还不是 Princeton 大学，还是学院，有一般的基督徒，特别是长老会的，他们为着培养他们的下一代，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长老会的这几个神的仆人呢，就刚好碰到这个英文还讲不大清楚的这个从荷兰来的，结果一碰，你看见那个火就点起来了，复兴的火就点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这个美国大的觉醒，主要是什么？是在清教徒的手里，是在改革中的这个大的阵营里面有个很大的决心。那么当然神使用了什么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那么他是典型的，他在真理上是完全坚守加尔文阵营的，不过当然他在教会行政上，那么他是主张他的确照着圣经应该每一个教会是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这就是所谓自立会，或者说所谓的公理宗。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美国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而且不管你到哪，尤其到美国，你分析他第一次觉醒，第二次大觉醒，你就知道都有什么，都有这些进前派的影子。那么什么叫进前派的影子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是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这个人是天天与主有交通，明白吗？所以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生活，他们不是到了重要的时候才读圣经，不是，他们的圣经是滚瓜烂熟的，因为从小就像星星道夫一样，他们都受了很好的训练，他们爱慕主的话。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读圣经的光是神学院里几个人读，光是比方说光是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几个教授在那里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力量是有，但是不够大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有一般的人，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过清浅的生活，他们还是天天的与主有交通。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了19世纪以后，你看这些运动慢慢慢慢要开始开花结果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在英国，你看见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被神兴起来了，他们被神兴起来，他们的确看见当时这个改革的弟兄们所看见，他们特别抓住一点什么呢？人人都是祭司，如果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么他们记得主的话说，你们都是弟兄，明白吗？不要接受师尊的称呼，也不要接受拉比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那你们都是弟兄什么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互相做肢体，教会乃是基督的元首。那么弟兄姊妹，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呢，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因着常常与主有交通，所以他就羡慕，就巴不得说现在那个梦真的能够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因信称义是守住了， 那么好好读圣经也守住，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呢？所以你知道，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今天教会四分五裂，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嘛，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分。如果你和我分是你的事，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弟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分我分裂我们。在这个以前，你看见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解释，就可以把我们分开。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我们要回到什么？要回到像西心道夫那个时候一样，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保罗是我们的，基法是我们的。我们不是保罗的，我们也不是他们的。所以明白吗？他们的确有那个心愿，他们巴不得神能让在他们中间做元首。所以他们希望说，真的保罗所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能够真的建立起来。因为在过去这一几百年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讲到教会的时候，一定讲到次序，一定讲到敬拜的程序。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好像有一个 institution， 这里好像有一个组织。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明明不是讲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吗？那么如果这些弟兄姊妹得着保罗的教训，那为什么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好像来到神的殿，这是一面没有错，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但另一面很明显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一点为什么大家不去注意它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这些没有被注意，经过多少年，慢慢慢慢就流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顺便举个例子，比方说，马丁路德怎么看见人人都是祭司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努力追求的时候，他起头呢，一直觉得神生他的气。所以后来呢，他在修道院里面，那个院长就提醒他，他说你不要老觉得神生你的气，其实呢是你生神的气。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院长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院长是从 Strasbourg 来的，是从斯特拉斯堡来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加尔文要去读书的地方，要去深造的地方。那为什么那里会深造呢？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人，这个修道院的这个主持人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那里，在另外一个人的脚下受过教育，这个所谓 John Towler， 涛勒弟兄。那么这个人呢，是个奥秘派。严格说来是天主教里面的奥秘派，就好像奥古斯丁一样。不过他有一个特点，他最早的时候得着什么？一般古中弟兄们的帮助。那这些人呢，在马丁路德以前已经知道因信称义了，所以呢，你知道他就从古中弟兄们他们得着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他明白了。当然他的学生后来就做了马丁路德的主持，那个当然，所以就告诉他，意思就是说，那按照圣经，那么我们称义乃是因着信，这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在所有奥秘派里面，最福音派最像保罗的，就像圣经里保罗所说，而且真的是明白圣经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John Towler。那么 John Towler 什么特点呢？ John Towler 的特点就是说，那个时候所有的礼拜堂，所有的礼拜堂都是望弥撒用的，根本从来，所以你看他盖的那个样子根本回音很大，是为着弥撒可以讲道，不行讲道你根本听不清楚，而且很容易就睡着了，所以那个根本的设计就不是为着讲道用。但如果大家去到 Strasbourg 去，那么有一度呢很稀奇啊，那大家来到礼拜堂不是望弥撒，除了望弥撒之外来听道的，稀不稀奇？怎么会这些人爱慕听道？而且现在谁讲道呢？是这位 John Towler 讲的，他讲的道是活生生活的道，而且是与主亲近的道。那本来大家都知道说，讲的圣洁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听的，这些人完全为了修士听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书都是讲给修士听的，不是讲给一般人听的。我们这些人都不圣洁，让他们去圣洁去。 那么我们需要结婚，让他们去不结婚去。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但是很稀奇，到了 Strasbourg， 到了这位弟兄，到了什么，到了 John Towler 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整个聚会里面挤得满满，整个城都来听他讲道。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明白吗？那这个是完全跌破眼镜，这个完全超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很自然的，那个从 Strasbourg 去到德国去帮助这个马丁路德的，然后他慢慢就把那个真理告诉他。所以马丁路德知道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圣经，每个人都可以与主交流，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那么很稀奇，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很明显是从什么？是从 Strasbourg 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老早老早马丁路德就看见，他也讲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再说因着很多的困难，明白吗？的的确确，如果因为外面看得见，如果讲基督的身体是看不见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说整个教会像圣殿一样，这个你看得见的。那么讲到圣殿，那么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要先怎样祷告，怎样祷告，怎样祷告。所以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有祷告文啊什么等等，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就好像不叫教会一样。因为多少年你知道，在罗马天主教架构里面，这个叫做教会。但是很稀奇，我们很清楚的，那么到了19世纪的时候，有一班弟兄们起来，他们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神的话吗？难道说今年我们只抓住因信称义？难道我们只抓住预定论？那么我们忘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吗？如果教会是基督身体，你们都是弟兄，我们应该相爱，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要分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有爵士的人，他们现在不要世界了，所以他们把那些爵位通通辞去，他们真的一天，然后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只称自己彼此是弟兄。那么是不是谁要起来读圣经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那么从前过去，在近前派里面，每个人读圣经，你一天可能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读读就完了。那这些人不是，这些你看在所谓的弟兄会的弟兄们中间，每一个人他们读圣经就好像读研究神学院一样，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要明白真理，要追求真理。所以再说，在他们中间追求真理的情形，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时马加尔文、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过那个时候这些人都是改革家，那现在这些改革家都变成平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改革家，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主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叫他们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虽然他们是很简单的水手，他们有一天可以告诉你说，你看那一天主耶稣不是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吗？结果他们得了153条鱼，结果回到主面前就有饼就有鱼。为什么有饼有鱼呢？因为饼是地上的丰富，鱼呢是海中的丰富。你只要你找出他们任何一个很简单的弟兄，他们都对主的话非常清，他们对主的话是滚瓜烂熟，他们知道说什么地方你引错了，什么地方引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现象稀奇的很，这个是从来没有过，在教会历史也很少很少有这种情形的。所以现在他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要不要读神学院，他们其实天天他们自修，他们就是要知道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弟兄会的起源。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个运动，这个运动呢，有人说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改革的时候，你看见有世界的政治势力的帮助，那么到了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完全是凭口传的。所以没有想到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看见说就在他们就结果，你看见慢慢慢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自然的，神就把丰富就倾倒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中间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当然是 Darby John Nelson Darby。那不要忘记，他是圣公会的人，他是圣公会的牧师。 他当然懂得三十九条，他当然懂得这个整，他当然懂得这个福音真理是什么，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吗？等到他带弟兄姊妹，你知道本来呀、啊，本来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弟兄们本来在都柏林擘饼的时候，是每个主日擘饼的，但是主日呢，因为他要牧会，谁？John Nelson Darby 他要牧会，在哪里牧会他不能来，所以他们特地改了礼拜二。所以到了礼拜二以后呢，你看见他在自己的礼拜堂是个牧师，但等到后来呢，擘饼的时候，他和弟兄们一起做弟兄，所以明白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就和他们在一起聚集。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都柏林聚会的开始，然后慢慢慢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 Plymouth 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你看见主祝福他们，果然你看没有多久以后有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所以你看见说那个运动啊是很快很快，那个复兴火是很大，很快很快的就传出去了，那个信息是很清楚的。他们是绝对是完全，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要说我们是跟随加尔文。不过如果你真的把那个五个指头拿出来，你真的把那个五个主轴拿出来的话，诶，你就发现说他们绝对相信完全的败坏，全然的败坏，他们绝对相信无条件的拣选。那么他们也相信什么呢？也相信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只有一条他们有难处，那个难处就是他们读圣经，他们就问说，那么难道说主耶稣只为他所拣选的人死吗？难道十字架不是为着全世界吗？这是他们很大的问题。慢慢慢慢他们从圣经里面，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给我们看，这个虽然五条他们都做到，几乎都做到了，但是有一条他们觉得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看见神是为每一个人全世界死，神爱世人，所以那个十字架是为着全世界的。但是今天有人弃绝他，有人接受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人有个起码的责任。不错，人今天堕落到一个地步，连信都不能了，的确人软弱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责任，代表说神是公义的，代表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下地狱，你真的灭亡的话，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样就不会陷神于不义的地步。所以他们再读圣经，多方读圣经，你看见他们绝对坚守在福音的阵营上。不过在这一点上，你看见吗？他们就很清楚，从圣经里面就清楚的多了。所以我想啊，我引两个人的话，我们来看来稍微看一下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引两个人的话就可以。那一个呢是 F.W. Grant 的话，就是他们中有一个弟兄叫葛兰啊 ，Grant， 他写了一本书，也在我们里面有叫 Numerical Bible， 就是数字圣经，其实是七大册，是一套的圣经。那么根据尼托圣弟兄，他是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这是尼弟兄的。这样欣赏他。那么到底是不是，我想这个是大家可能见仁见智，但是不管怎么样，葛兰我们知道他读圣经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因为你读弟兄会的东西啊，你要么就是大家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达比怎么说他们也怎么说，因为达比实在太强了。但如果你读到葛兰的东西，你知道不一样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我们知道说葛兰可以说也是这个弟兄会里面很重要的支柱里面的一个。那么讲到刚才所说的，如果今天你们说，我们要问说这一班弟兄们是不是还在骑在这些人肩膀里，是不错的。不过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一点，那这一点当然跟他们的实行有关系啊。那么他说什么呢？ The God is love to the world is manifest on the cross. 神爱世人是彰显在什么？在十字架上。It is not allowable to narrow this down to a love simply to the elect. 他说我们不能把它狭窄化了，变成这个爱好像只是为着选民来说的。As has been only too often done. 就是说平常我们常常听见人这么说。 There cannot be a contrary decree that will hinder the salvation of any.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救恩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因着这一点的缘故，你知道这一班弟兄姊妹后来他们，你知道后来在美国很多的改革中，甚至于长老会不管怎么样，就在改革中的这个阵营里面，那非常清楚的，达比到了美国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达比的教会观没有被接受，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是祭司，那么这件事没有被接受，每一个人都是弟兄，不是完全被接受。所以我们知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当知道说当时达比到了美国他是失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就把一部分从前不明白的圣经现在明白过来，那就是末世论，讲到将来主耶稣要回来以前讲的将来的预言。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他怎么解释启示录，他怎么讲到将来要全教会被提，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到美国什么地方就受欢迎，而且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什么，本来你知道如果根据改革中对于启示录的解释的话，你知道启示录多半都已经是什么，都已经是历史，已经应验了，而且的确证明，他可以证明给你看已经应验了，而且教会呢都是灾后被提，都要经过大灾难，这是当时的看法。所以等到达比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他所读的圣经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要被提的，而且呢启示录里面大部分到现在都没有预言，都没有应验。那稀奇不稀奇？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是改革中的精英，但是非常稀奇的，他们全部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到现在我们都不能明白的。所以这一班的弟兄们在神学界称他们做什么呢？称他们做时代派的。那么细节我不去说他了。你如果说时代派什么意思呢？现在讲时代派跟教会观没有关系，所以关于教会那一部分大家没有接受，但是关于将来的预言，关于将来的解释很稀奇的，所有改革中，几乎改革中的，包括那个兄弟，包括那个包纳兄弟，他们都接受了，明白吗？意思他们觉得圣经是这样讲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时代论。那么时代派，那么最难叫人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些改革中的人能够接受，那么尤其是所谓很多的是就公理中的人能够接受。那么尤其最稀奇的，你知道有一个人是公理中的人，他受了多少年公理中的熏陶，然后他写了一本参考圣经 Reference Bible。参考圣经意思就是很多地方你可能不明白，对不对？那么人到底是灵魂体呢，还是光是灵魂是一个还是体呢？那在改革中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灵跟魂是不分的，所以这是二元论，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这个很清楚啊，你知道说这个先生叫斯科夫，他一定知道，他当然懂得这些，怎么不懂的呢？但是很稀奇啊，你看他里面的圣经注解，那个里面好多 note 是什么呢？ note 什么呢？通通是达比的 note。 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们，弟兄会怎么讲怎么解释就变成了他们的解释，然后告诉你人是灵魂体，是刚好是分着三部分等等等等。所以那个解释很清楚的，因为达比不是出了一本达比的圣经，它上面有很多 note。 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为着全美国每个家庭里面有一本的圣经，那么这一本圣经是斯科夫的参考，就变成可以说洛阳纸贵，每个人每个家庭一定有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按道理来讲，整个的美国从立国那天开始是一直受加尔文影响的，那现在怎么会忽然间，你看见吗？这个达比的见解是被广泛的接受了，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说过斯科夫的圣经，然后就把这个加尔文的他所认识的圣经就带到了全美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你根据 加尔文的说法，不是加尔文的说法，根据古教会的说法，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所以叫做取代神学，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所以现在呢是教会取代以色列。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当你读到耶利米书，你要记得那里讲的西安指的教会说，那里讲的耶路撒冷指的教会说，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所以你看，等到这些人来读预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读出以色列出来，不会的，因为神已经把它摆在一边。所以你看整个的解经就受什么，受那个神学的支配，因为你老早定好了，你看你定好的一件事，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很清楚的，那么很清楚，你晓得说这是那个情形。好，所以在这样的在这种的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他这等到他们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在一般的平常的认识底下是这样认识圣经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以色列跟教会是分开的，那就证明说，所以在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的，最后还是要字面来解释的。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解释是对的呢？现在需要时间来考验。是多少年来，这些相信预言的人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还没有以前就知道以色列要复国。那么弟兄姊妹，果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100多年来，特别在美国，你看广泛的接受了达比的对于圣经的认识。那我再说啊，这个和他的什么，和他的教会观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整个大家拥抱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论呢？就是所谓的时代论。好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晓得，因着这个斯科夫圣经是被大家都欢迎的，结果他有一个学生叫做 Schaefer。 那么这个 Schaefer 呢，他知道他的先生从他那里就接过来这一套，然后呢他就在美国就办了一个学校，这个就是达拉神学院。所以我们说达拉神学院后来严格说来呢，就是根据弟兄会的神学，根据弟兄会的解释。那么不要忘记，这里面没有教会观，教会观是不接受的。但在达拉神学院里面讲到将来末世论，讲到将来主要回来，那么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他们是完全接受达比所看见的。所以很清楚呢，你看见说这个达比这个见解呢，就完全的就被接受了。所以这是美国的情形。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美国有一个学校叫做穆迪神学院、穆迪圣经学院，这是高中程度，这不是大学程度的啊，这只是大学程度，这个不是研究院的。所有达拉神学院都是研究院的程度。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像他们还有像三一学院什么的，很明显的他们就认为说神托付给他们的，那么他有没有把改革这种东西放在一边，没有，就是救恩来讲他们完全一致的。那唯一不同在哪里呢？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在预言上，那么在解释启示录上，他们觉得现在他们找到更多的资料，神的话应该这样。那么不光如此，为什么穆迪会同样的整个的学院他能够在真理上能这样接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这些相信这个所谓时代派的人，他们绝对相信 Tulip 那个五个主轴，但是唯一不能完全接受的就是神只是主耶稣只是为那些他所拣选的死。那么很清楚的，这里他们一直觉得神是为着所有的人死，那现在每一个人有个基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知道，就着整个福音的阵营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过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叫他们更努力地去传福音。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传福音的话，你看见他们要呼召人，那么希望人能够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根据主的话说，你们就根据主的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得水喝。那么这不是神的呼召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在大西洋两岸，就借着穆迪就拯救了许许多多的灵魂。 那如果不是内点打开的话，你看他们没有自由这样做。那现在呢，不管到哪里，你看见这样做，然后格里汉呢也跟着这样做，那么你就很清楚了。那这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和预定论有关系。那么预定论里面特别有一样，到底那个救赎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那么很清楚，根据这一班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应该是无限的。如果既然没有限量呢，神爱世人，神为每一个人死，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决定，你要决定永生呢还是永死。不是你有多大的权威，圣灵要鼓励你，圣灵要爱，所以到一个时候你是 irresistible grace， 你看见这个恩典是不能抗拒的。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你不能抗拒因为你没有意志，不是因为你是棋子，不是因为你有意志，你的意志你拣选了圣灵所拣选的，明白？是两个意志，是两个意志的联合，不是一个意志把一个压倒了或者把一个意志取消了，没有。你不是个棋子，你不是个东西，你是什么呢？你乃是一只有生命的东西。你可以说 no， 但是因为 irresistible grace， 因着不可抗拒的恩典，那爱大到一个地步，你非降服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你如果不把这五个 tulip 等于圣经的话，你没有难处的，因为你回到圣经，你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很多人呢就照着这个来实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严格向，所以一定要修正。如果你看见一个改革中的人，他到处传福音，而且传福音很多人听他的福音，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肯定他不是完全忠于那五条的，很清楚的。如果忠于五条，你不敢这么做。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也是很小心，那么他可能尽可能不呼召，还是传福音，但是呢他不像格里汉一样。那所以我们就很多的争执是在这些地方争执的。那么这个争执是什么呢？是改革宗和这个谁和什么和这个时代派中间的争执。但是请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是有的时候他们有争执，但是许多时候是枪口对外，对外的。等到他们枪口对外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能力是很大的能力。不过因为这个故事我现在还没有讲完，所以我还要继续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时代派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第一个在弟兄会里面做了牧师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弟兄会觉得人人都是祭司嘛，所以没有这个居间的阶级，所以你在他们中间找不到牧师的。但是最后呢，你看有一个人就被这个什么就被穆迪礼拜堂请去，纪念礼拜堂请去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埃昂塞特，埃昂塞。那么神也实在是用他，你知道他能把大卫的东西能讲得深入浅出，因为大卫的东西很深呢，尤其你看他的东西根本有时候看不大懂的。但他呢有个本领，就是能把大卫讲的东西讲得很浅，能够分给大家。所以你知道就因着埃昂塞特，那么很多的东西弟兄会的东西呢不知不觉的就送到这个一般人中间去。那么他讲到这一，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讲的差不多跟后来跟谁讲的差不多，跟这个谁啊，跟这个史伯克丁讲的差不多。他怎么说呢？埃昂塞怎么说呢？他说有两件事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一个呢，就是神借着他的预知，他能够预定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预定这件事情 is never to heaven nor yet hell， 从来不是讲了天或者讲了地狱，不是讲了永生或者讲了灭亡， but to special privilege in and with Christ， 乃这个完全是为着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享有特殊权利的。那你知道他有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讲到预定这个字的时候是在哪里讲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都是讲到什么？讲到的儿子的名分。那么每次圣经讲到的儿子的名分，都是指着长大成人来说的。 所以对于安塞，对这些人来说，这个预定呢，最重要的是预定，不是预定我们灭亡，是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我们的权利。意思就是说，老早以前神在他的预知里面知道我们要得救，如果得救的话，你不能一天到晚不长进，这个不可以，你要长大，那长大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这是神的预定。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时代派里面像 Ironside 他特别点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读这个史伯克弟兄的东西的话，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我们知道说，今天的的确确我们相信人是完全破产的，我们也相信说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是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我们也相信说神的恩典是无法抗拒的，我们也知道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叫我们从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那么当然现在问题就是，你回到圣经，你能不能相信说十字架是为着每个神是爱每一个人，如果神是爱世人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当然是为每一个人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肯接受这个礼物，你抗拒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负责任的。如果现在说神要预定你要灭亡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人可以不负责，将来有人可以对神说，神你老早预定我灭亡，你连给我机会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讲圣经，解释圣经，我们不能够注意到神的公义，神的主权，我们忘记了他的爱。所以十字架呢，刚好是叫两方面调和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的的确确很多地方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像是两根平行线一样，好像永远不能交集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灵里面，在永远里面，在永世里面，它是交集的。我们虽然在道理有的地方讲不通，那我觉得加尔文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他不明白，他还是说了；他不明白，他还是讲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讲。我明白不明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也可以说对于许多人就兴起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好，那么现在呢，我所说的就是弟兄会的故事。我们讲过了，弟兄会的的确确在末世论上，在圣经你看见说，今天有人能够发现说，哎，很可能是这个有的人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不管是弟兄会，他们是绝对相信圣经的，没有疑问的。他们为着圣经愿意摆上一切，所以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大家读的一本圣经，最后呢，大家应该在见解上是一样的。不很可惜，你知道一直到今天，那这是执着已经到了2013年了，那今天如果大家到书店去看的话，你看见说对内来说，那么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战火是很明显的，是在弟兄会或者说时代派，还有呢就是改革宗的弟兄们。所以你看见还是常常会争论，到底你有的人说你们根本就不忠于加尔文，因为加尔文就是那个五点。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加尔文从来没有讲这个五点，是后来推崇他的人、拥护他的人，就从所有的著作里面然后把它归纳起来，才有那五点的。所以很可惜，你看见很多的争执是不需要的，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那么应该就没有这个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这一班弟兄们爱主，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很多没有读神学院，但他们读圣经，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明白吗？有很多人自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自修所学的可能比神学院所读的还要多，因为你在神学院里面，今天你要读很多的书啊，你要很多读很多，第一很多关于圣经的书，你要读音乐这个那个那个，但是有的人他在关起门来，他什么都不读，他只读圣经，所以他就是从圣经开始，他从来没有怀疑圣经过，他也不问说到底以赛亚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他根本不问。 所以如果你读他们写的书的话，你从来没有看见说这本书的背景是如何，是谁是作者，他们从来不问，他们知道圣灵是唯一的作者，所以一开始他们就相信圣经是完全是神的话。那么不光这样，他们就向所有相信圣经的人有一个挑战，你敢不敢顺服神的话？如果圣经这么说，你是不是随便就把它解释了？那么他们明明知道不能解释，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印象。但是不要忘记，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认为说，神的话不光是让我们明白的，神的话也让我们实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完全的顺服，那么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他们觉得他们为着神的见证，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他们读圣经，他们也祷告，他们也聚会等等等等。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些人是全教会读圣经的，人人读圣经，他们不止人人读圣经，他们不只是，他们甚至超过近前派的。近前派他们都读圣经，他们为着灵修读圣经，为着今天的好处读圣经，但是不是这些人为着明白圣经真理读圣经。所以自从改革以后，对于真理那么讲究那么执着的，没有人像弟兄会的弟兄们一样，明白吗？所以他们把所有过去的真理都拿来检验，那么很清楚。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弟兄会讲的是在真理上到底和改革普通一般到底什么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想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尼托生的福音问题。你把尼托生弟兄的福音问题，那些问题都是典型的弟兄会的弟兄们问的问题，而且后来是弟兄们解答的那些问题，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和什么呢，和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义有什么地方有一点的不同。不过我再说是大同小异，明白吗？到底因信称义是怎么样，那个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神把一块义撕下来给我们呢，还是什么，还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看基督，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袍，我们就成为义了。所以明白，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说改革家所说的义好像什么呢，好像把基督的义撕下了一块给你，这叫做 imputation。 但到了弟兄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因信称义是因为神悦纳了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像穿上基督，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好像没有瑕疵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说法上是进步的很多，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也许有的地方看得更透彻一点，但是基本来讲因信称义是没有难处，一点难处都没有。不过问题就是说有的现在可能更进步一点，说得更详细一点。所以你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那些后来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就变成非常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主给了我们很多的丰富，是在传统里面你好像读不到的很多东西，你看见在传统里面根本没有讲这些东西。那么实在说来，有的人他们实在知识不够，如果他们真的有完全的知识，他们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弟兄们老早看见了，不是没有，不过现在主给恩典叫你读得更透一点更清楚一点，因为你后来应该比从前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你所得的丰富是这么多的丰富加在一起，当然叫你眼睛更明亮嘛，明白吗？在今天你看见考古学家的发现就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在 Edersheim 那个时候没有错，你看四福音是一本实在很好的书，但是你今天来看有一点点小遗憾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知识没有那么多，那知识多了当然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就是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你看见说虽然在弟兄会主的确兴起了一般人，你看见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心他们爱主，有一个心他们要特别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也讲到合一，但是很可惜这方面是没有多少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弟兄会的特点还是弟兄会的特点， 不是很多人接受，反而我们知道说因着在这些地方接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加尔文今天给我们帮助，现在很多人觉得嘛，只觉得什么达比他的确也能给人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达比你知道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就是整本圣经略解 Synopsis of the Bible， 可以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我们记得有一次呢，当倪弟兄见到一位同工，那么今天我若说他的名字大家一定会知道，那我想我宁可不说他。那么见到很年长同工，他大概我记得不错还比他大两岁，那么一个是在山东一个是在福建，那么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那么倪弟兄就给他一套两套东西，一套呢就是等一等我们会我们的101本书里面有个叫 Greek Testament， 就是说你如果要知道原文的话，你只要看 Dean Alford 那一套就可以了，而且那一套有一个专门为了英文作者的，所以你只要懂得英文就可以。那么还有呢，他就给他一套的东西，那么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要最少花5年的时间，你慢慢才会懂得，起头你可能读不懂的。那么那一套什么呢，就是这个谁呢，就是这个这个达比的这个全本圣经的略解，全部圣经的略解。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派。那么很明显的，神是用了达比。那么不光达比，那么在达比左边，在如果你仔细去看弟兄运动的话，像达比这样会读圣经，最少你能找出1000个名字来，那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不一定有很高很学位，不一定，但是他们个个都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你想想看，如果全教会人人读圣经爱慕主的话，他们不觉得我一定要到一个什么样学术的环境我才读圣经，我就爱慕主的话，我爱慕主的真理，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就把时间投入在里面。这不表示他们关闭门造车，不是的，他们当然参考神学院里面许多的书，他们当然参考许许多多的工具书，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并不是闭门造车。你不要忘记在英国那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中产阶级以上，都是很有爵位很有学问的这一班的人。所以后来有人做个统计，在过去尤其在英国政府里面，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几乎大体很多这个有头有脸的在政府里面非常有才干的人，那几乎都是弟兄会的，非常稀奇。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尼托森弟兄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给尼弟兄一个簿子，那个簿子上面都是全地的地址，全地地址。那么然后尼弟兄就问他说，如果每个地方我都去一下要多少时候呢，他说20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运动是个很大很大的运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许多人当然响应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是主的话，大家遵守主的话，你看见大家当然愿意为着主的话摆上。那么弟兄姊妹，相信圣灵是神所牧师那个精神，那么根本就是当时的精神，就是加尔文他们的精神，就是这个崇敬派他们的精神，为着圣经，你看见他们愿意摆上一切，他们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美国1925年的时候，所有改革中的人，所有这些自立会的人或者公理中的人，他们一面他们因为他们得着达比的帮助，所以你看好像转向了，从表面上来转向了，他们好像是变成时代派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时代派对神的话非常的执着，那一面呢，所有接受达比教会观点的那一班的人，人人都读圣经，然后再加上这些所有光接受达比，就是说这个所谓时代论的，你看见吗，他们对于圣经也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想想看，现在是在 Princeton 有一班的教授们，你看见他们集合这么多年来他们所得着的帮助，然后再加上时代派，就是弟兄会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耕耘，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是绝对相信主的话。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解释每一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很多你找不到说这本书是背景什么，没有，他们一开始就承认 就相信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他们要用他们的生活来证明圣经神的话。所以在19世纪等到进化论很发达的时候，各方面你看这个自由神学非常发达的时候，你看他们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不要忘记神保守他们，而且这个运动是个很大的运动，到现在慢慢你就看见说很明显的，在世界不管你接不接受他的教会观，但是很明显的关于整个将来的这个整关于启示录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尤其是以色列回到，尤其是耶路撒冷，不是，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复国，然后到了1967年，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就是史伯克弟兄，他就对兰培的弟兄就 Lance Lambert 弟兄讲，他说这下子我们恐怕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你什么意思呢？因为对史伯克来讲，他实在说来，他所坚持所看见的还是加尔文他们所看见的。那么等到后来到了1967年，那么果然像圣经所说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可能会错，我们在解释圣经上是可能会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你才知道说，当你再读以赛亚书，再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才发现有的还没有应验，有的你不能硬扣在教会身上，那个太勉强了。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圣经的注解，你明白，如果是改革中写的很清楚的，你知道说所有都是应验在教会身上，但是你慢慢觉得他仍然解得非常的辛苦，而且违反了当时加尔文的精神。加尔文精神讲的预言讲的真理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用表号，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你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还是很勇敢的解经家，你看讲到以赛亚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知道那个背景是改革中的背景，没有疑问的。我举个例子，像有一套是德国人两个圣经学者，一个是叫做 Kiel， 一个叫 Delish。那很明显，你知道在德国那个环境，在路德会那个环背景底下，在改革中那个背景底下，你看他的解释很明显的是什么？教会已经取代了什么？以色列，很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David Barron 是那个犹太学者，当他讲这个最后的就是撒加利亚这本书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独排众议，如果你光根据已经有的解释的话，那这本书不必读下去了。但是这本书他能有发现，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认为说有一些还没有应验。那果然没有错，当你再一次把这一卷书读过，你再看今天，尤其今天你看整个的时局，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应验。所以我相信说圣灵就借着这些环境慢慢就知道，让我们能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我们以为说圣经的话都在这里了，结果我们发现有的地方我们根本还没有看见。我们以为说我们摸到象的肚子，我们说像个鼓一样，那有的人摸到象的鼻子，说有的像个管子一样，他们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他们两个都对，因为他们都答对了一部分；他们都不对，因为你不能以一概全，你不能够把这整个就当成全部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全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资料都所有东西都能摆进去的，那么这个才是神的启示。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从过去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继续下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认识到底今天到底这个所谓弟兄们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另外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原则说来它不是主要对付专门讲这件事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尼弟兄尼托森林也是博览群书，尤其是对弟兄会他是非常有研究，而且甚至于他自己呢也去过英国。那么请大家记得，就是因为他早期的时候 得着了弟兄，他接触了很多这个弟兄会的作品，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你知道，连整个在中国的那个聚会也刚开始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受了弟兄会的影响，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很明显，当初介绍给他这些著作的人，那么我们是从英国来的，那么很自然的刚开始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一本书能够大概能够代表这个整个能够代表这个弟兄会那个一些基本的看见，那么我们当然说过有很多的书你要读的，可以的。但如果我们从一本书做起讲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你读到这个这个属灵人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最简单的我们来说吧，你讲到这个人，讲到属灵人，一定要讲到人，讲到人的时候一定要讲到灵魂体。那么最清楚的，如果今天你问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告诉我们说，你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二元论，灵跟魂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叫二元论。但是你如果问当时的这个达比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他们读圣经很清楚，他们很单纯，圣经里面说灵魂体就是灵魂体，他们就不会再有别的怀疑，再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你看时代派主义，或者你到达勒神学院去，你把他的系统神学拿来读一读，那是 Schaeffer 写的，那非常清楚的。那么他很清楚告诉你说，人是分作灵魂跟身体，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要讲到属灵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那个整个的尼托森弟兄是骑在什么呢，就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那么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大概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当然了，因为这卷书里面不要忘记了，虽然这个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没有讲到这个虽然你如果读了这一卷书以后，当然还要讲到主再来，讲到将来主要回来，讲到主回来的话，你一定要讲到被提呀。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不知不觉的也是把弟兄会那时候的看见很自然的就放到这本书里面。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尼弟兄病很重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替程继圭弟兄专门整理斯科夫函授课程的。那斯科夫我们说过了，是很典型，是他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时代派就引到什么，引到美国去。然后现在有一个学术机构，那就是达拉神学院，是专门为着这个真理，为着把这些真理放在一起，所以这就变成了达拉神学院的特点。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是有严谨的，如果你真的要严谨，我们因为实在说来，大家都是在福音的阵营里面，那么你就算是今天尼弟兄他踩在这些的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同样的一件事，你知道说，所以当你仔细读到福音问题的时候，很清楚，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为人人死呢，还是只为他所拣选的死？所以这个很自然就是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答案是什么答案呢？这个答案其实老早就是弟兄们的答案。所以我们知道说很这个，所以当你读这一卷这一本书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那里面会很自然就摸到这些问题，不是直接的。所以这本书有个好处，你从这里可以做起点，但这本书还有别的在里面，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天我们会解释得更清楚，到了明天以后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因为跟经历各方面有关系，那么当然也和贵格会这些都有关系，我们一下子讲不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要记得，在1925年大家枪口全部对外的时候，那次打美好的胜仗，不要忘记，那个乃是神所兴起的两面都是属于福音的阵营。因为当然对外当然是一致的，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就打了美好的胜仗。不过等到对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争执就来了，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来了。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情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三本书特别选三本书从那里说起呢？因为这三本书的确能够涵盖整个的教会历史的光谱。 那讲到灵魂体，那么我觉得有一个人讲的话是很好的，那就是从前的华神神学院长叫林道亮弟兄，他讲的很好，因为他知道这两方面的证据。但是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经里面讲的灵魂的时候是一体二用，是一个体但是两个功用。等于一个房子呢，有的你看窗户向天开的，有的呢是有的是天窗向天开的，有的呢向地上开的。他说我们向天开的那个是一体，但向天开的是灵，向着地上开的是魂。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灵魂体三体，没有的。所以要紧什么呢？要紧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讲灵和魂可以分开呢？很明显我们是从功用来的，是从功能来的。所以如果一体二用呢，你不需要去争说我们是一体还是两体，不需要。很明显的，今天很清楚的，从林道亮弟兄的角度来看，从他的神学的观点来看，他读圣经读的结果是灵魂是一体但是两用，最少他承认说是两个不同的功用，如果加上身体不是三个不同的功用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辩论分类学，不需要分类，要紧就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很清楚的，然后这个才叫做全然成圣，清楚的很。所以神所分开的，你看神讲的清楚的，你不能随便把它混合在一起。那么不光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个工作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我们就好像当时这个大祭司的祭物一样。那么当大祭司的祭物帮我们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祭司都是屠夫啊，他们都知道什么地方有筋，什么地方能够切啊。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杀不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你进去没有用的。所以真正懂的人他知道说能够刺入，能够剖开，所以连骨头跟骨节都能够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只管把像祭牲一样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你不要一天到晚问说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你搞不清楚的，明白吗？搞不清楚的，尤其人堕落以后，人的灵已经死了，那么就是人灵活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你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所以你需要神的话。那你需要神的话，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把你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你只要奉献在祭坛上，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他就拿着那把刀，那把刀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然后呢，他就刺入，就剖开。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底下，你慢慢看见说你自己是何等是属魂。你本来以为你属灵的很，你常常把一些属灵的活动当属魂的活动当作属灵的活动，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许多神的儿女不会分辨，因为许多神的儿女，第一他不奉献自己，第二他不读主的话。如果你读主的话的话，主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他一定刺入剖开。那么如果神能把灵和魂，那么骨与骨髓都能分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个跟骨髓是完全一样，骨髓表示造血的地方，更深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说今天讲到整个我们的精髓的时候，当然讲到我们的灵，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根本对于灵没有多少的操练，我们这个身体很强，这个灵非常非常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魂大一点，我们就被魂辖制住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属灵，什么是魂的，我们搞不清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还洋洋得意，我们以为是属灵的，结果是属魂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神的刀，神的话刺入剖开。那如果剖开的话，就表示说它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同的话，它为什么要剖开？为什么今天需要属灵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属灵。现在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因为你们还吃奶，因为你们属肉体的。所以灵跟魂如果没有分开的话， 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时受魂的辖制，我们一天到晚受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支配，我们永远不会长进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做一个属灵人。你看表面上好像是争执，对不对？好像说二元论三元论，那其实说穿了，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说都可以。那现在很清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们说，那它是一体两用。你若眼仔细真的读圣，你要证明它两个不同的功用。你讲的灵，它总是向上一点，总是向着天的；想的魂，你仔细读圣经，总是向着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争到底是两个元二元还是三元呢？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功用才算，是用才算。所以今天要紧，你懂得灵魂体可以是知识，对我们一点的用处都没有，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必须有经历才可以。所以现在就跑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光有真理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这就是弟兄会的难处。你看弟兄会客观的真理够到一个地步，根据老底家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门外敲门，明白吗？因为一切都是客观的，连我们的主都在门外，所以主要进去，主要让我们有经历才可以。如果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在那只争的是真理，那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你光讲灵魂体，讲了半天以后，我们这个人可以仍旧故，依然故我，一点的改变也没有，我们就算是神学家又怎样呢？但要紧在这里，今天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神的话也是道路。所以你看见神借着 George Fox 约翰与乔治福斯，借着贵格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所有大家眼睛都注意在保罗的时候，不管弟兄姊妹，我再说一直到现在很明显的是保罗的指示，但是慢慢我忽略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指示，是约翰的指示。那么这个就是贵格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但是难在这里，你有了真理，你有了生命，像很多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就在圣经里面，道路在什么，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经不光是要给我们真理，圣经也给我们生命，圣经更重要把路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在20世纪，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追求是有路的，教会是有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三本书有它的特点。这个加尔文特别重在真理，巴克莱，那我不要忘记，不是威廉巴克莱哈，是罗伯巴克莱，他是给我们看见生命。那么他现在所讲的生命不是他的，是指的有一段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那个家他是骑在那个肩膀上也是一样。讲的路不是你一定有路，不是的，那个路在教会历史里面老早已经有了。所以最后你把这三本书都读完，尤其你读第三本书，一面你能够知道一点弟兄会的背景，那另一面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个贵格会有的时候好像没有路了，但是现在你看见神在教会里面给了我们的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弟兄就把历史历代所有的那些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如果你把这三本书好好读过的话，那么主给我们的不光是真理，不光是生命，而且也是道路。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本来我的雄心是今天要把这个所有全部讲完，但是我看我们今天最少还漏掉这个谁，漏掉这个贵格会，所以我想我们明天还是把它补上来。不过不要紧，弟兄们，我们这样说吧，我尽可能这一次，那一面我们来个中览，来个一瞥，介绍一下。那然后呢，因为有的我已经都讲过了，然后呢，最后呢，我就如果剩下多少时间，那么我们就看看有多少。那么如果没有看到的，那么不是我要推荐那本书，那么古典名著那本书，我想也许书摊上还有，那么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买到一本，那么很可能你再把它读一读，那么可能就能补这一次的不足。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 那么明天我们散会以前，希望说主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各方面都能够交代的清楚。好，因为教会历史太长，我们的时间太短，我们能够这样教，我们总是希望说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大概知道有哪些的哪些重要的这个遗产。那么然后明天呢，我们再大概一五一十的稍微大体的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你聚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点的心要追求你，要认识你，要明白我们不只认识真理，我们也巴不得让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更重要的求你把那条道路指给我们，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这一次经过了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从你那里接过教会的丰富，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生命，而且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在上面。听我们在里面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